朋友，欢迎来收听《真光系列查经》，由庄祖坤牧师和庄刘真光师母主持。
我们要来看一篇关于这位弥赛亚的诗篇，那就是在诗篇的第110篇。这一篇诗篇可以说在新约圣经里面是被新约的作者引用最多的一篇旧约的诗篇，同时也是被引用最多的一段旧约的经文。而在诗篇里面，我们常常听见有人说这一篇诗篇是弥赛亚诗篇，那一篇诗篇是弥赛亚诗篇，是讲论关于弥赛亚。然而在这个所有的诗篇里面，如果严格的说起来，只有这一篇诗篇110篇是真正的一篇弥赛亚诗篇。其他有许多被称为是弥赛亚的诗篇，其实作者都是大卫自己或者大卫王朝的君王。那些诗篇首先都是这些大卫王朝的君王他们在叙述他们自己个人的经验，然而他们成为那位要来的基督的预表。所以有一些的诗篇，譬如说诗篇第二篇、诗篇第16篇，有些人称他们为弥赛亚诗篇，但其实原来这些诗篇是大卫的君王、大卫王朝的君王他们自己的经验，但是却指向那位要来的弥赛亚。只有我们今天看的这篇诗篇不适用于任何人类的君王身上，所以这篇是一首真正的弥赛亚诗篇。因为新约的作者引用旧约的经文，这篇诗篇可以说是引用最多的一段旧约经文，所以我们就可以了解这篇诗篇的重要性。这篇诗篇的作者是谁呢？如果我们看这个诗篇的上面有一个小字，说明作者是大卫。虽然我们可以知道现在有很现代一些圣经的学者他们否认作者是大卫，但是我们从新约福音书我们看见主耶稣自己就曾经肯定诗篇110篇是大卫受圣灵感动所写下来的一篇诗篇。所以主耶稣自己肯定大卫是这篇诗篇的作者。不但如此，使徒彼得在五旬节那一天讲道的时候，他也同样肯定大卫是诗篇110篇的作者，同时他说大卫也是一位先知，所以他从神领受了启示，他就来讲论关于基督的事，也就是关于弥赛亚的事。因此我们看到这篇诗篇就是大卫他从神领受的启示，所以他就预先在旧约里面预言了关于这位要来的弥赛亚。所以在一开始大卫就说，耶和华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仇敌坐你的脚凳。这里大卫说耶和华对某一位人物说话，原文是耶和华的谕令，也就是耶和华他发出君王的指令。那么这个君王的指令是关于谁？是向谁说的呢？大卫称这一位是我的主。我们要了解这一位大卫称为我主的到底是谁呢？在旧约撒母耳记下和历代志上都记载了大卫他做王之后，他有心为耶和华来建造圣殿，但是耶和华不允许他为耶和华建造圣殿，因为大卫是战士，他流了许多人的血，所以耶和华就给大卫一个应许。因为大卫爱耶和华，要为耶和华建造圣殿，原文是建造 house， 于是耶和华就应许大卫说，虽然 他没有让大卫来亲手建造这个圣殿， 他却反过来应许要赐福给大卫，他应许要为大卫建造家室，同样一个字 house， 但是这个建造家室从接下来耶和华的应许来看，其实耶和华是应许要为大卫 建立王朝，也就是耶和华应许大卫当他归到他列祖那里之后，他的子孙要起来接续他坐在宝座上，并且神要建立大卫后裔的国位一直到永远，也就是说大卫他的后裔要永远不缺乏人坐在宝座上，而他后裔所拥有的这个国位神要建立直到永远，也就是说神要建立他的国一直到永远。当大卫领受了神给他这样的一个应许，他的回应就是他就去到圣殿，他就向耶和华祷告。从他回应神的祷告，我们可以看见他很清楚的知道耶和华救赎了以色列百姓做他的子民，所以大卫祷告的时候他称颂耶和华，然后他就叙述耶和华怎么样用大能把以色列人从埃及为奴之地拯救出来，来做他自己的百姓，并且大卫说你使以色列人永远做你的百姓，你也做他们的神，你是治理他们的神。所以从大卫这样的一个回应的祷告，我们就可以看见以色列人是神的百姓，是神的子民，而神自己作王来治理他们。大卫王朝的君王只不过是神在地上的代表，代表神来治理以色列神的子民。所以当大卫在神的启示当中看见神对这一位大卫王朝的君王来应许，大卫就称这一位是我主。所以这一位被大卫称为我主的乃是将要来的以色列王朝大卫王朝的君王，所以这一位被大卫称为我主的乃是大卫的后裔。然而在这里却蒙大卫称他为我主，那么就表明这一位最终的以色列君王虽然是大卫的后裔，可是却比大，同时他却是比大卫更大的一位，也就是说大卫的后裔是大卫的子孙，然而大卫却称他为我主，就显出其实他是比大卫更大的一位。所以这就像司洗约翰他来为耶稣做见证的时候，他说有一位在我以后来的能力比我更大，我就是弯腰给他解鞋带也不配。这样看来这位 大卫后裔的君王他也是大卫的主，这怎么能够如此呢？这是怎么可能发生的事情呢？耶稣他在最后一周进入耶路撒冷，得胜的进入耶路撒冷，在被钉十字架之前最后一周，他在耶路撒冷的圣殿里教训人的时候，他就曾经挑战耶路撒冷的文士和法利赛人，因为耶路撒冷的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坚持诗篇110篇的作者是大卫，是大卫所写的，而他们也一致的认为将要来的那位弥赛亚大卫的后裔就是这篇诗篇110篇大卫所称为是我主的那一位。换句话说他们确实同意诗篇110篇是大卫所写的，而且他们也同意大卫所讲论的那一位就是将要来的弥赛亚。所以耶稣就发出一个问题来挑战他们说，你们既然相信弥赛亚是大卫的后裔，可是现在诗篇110篇大卫被圣灵感动却称这位弥赛亚为我主，大卫既然称他为我主，他怎么可能又是大卫的后裔或者说大卫的子孙呢？ 因此我们可以从耶稣这样的一个教训来明白，耶稣其实就是要借着这一篇诗篇来教导当时的犹太人关于这位基督是谁。所以大卫在神的启示之下，他预先看见了将来接续他做宝座的后裔当中，将有一位，最终将有一位不是一般人类的后裔，乃是神成为人，所以他也是大卫的主。这一位将来要来的弥赛亚，他是我们今天所在约翰福音所看见的道成为肉身，他要使列国降服在神的统治之下，来实现神赐给大卫的这个应许。神应许大卫要为他建立王朝，他的国要成为永远的国。所以我们就看见接下来耶和华发出这个谕令对大卫的主说什么呢？他说，你坐在我的右边。坐在耶和华的右边，这是把神描写成好像人一样。我们通常称这个是叫做神人同行论，意思就是说神是灵，神是实际的存在，但是神不像我们有眼耳口鼻手脚，有这样的一个物质的身体。所以坐在神的右边，就好像把神描写成像我们人一样，但这是一个比喻性的表达方式，是要表明耶和华要赐给这一位弥赛亚君王一个地位，乃是在权柄跟能力上都跟耶和华自己是相等的。也就是说，他拥有跟耶和华同样的绝对主权来统治这个世界。所以耶和华就应许大卫的主，这位弥赛亚君王，他将拥有跟耶和华一样绝对的主权来统治神所创造的这个世界。不但如此，耶和华应许说，等我使你的仇敌做你的脚凳。使仇敌做脚凳，这是古代近东的一个比喻，是描写对仇敌绝对的控制。所以我们看见在约书亚记第十章，约书亚攻打五个王，也就是耶路撒冷王、希伯伦王、耶莫王、拉吉王跟伊基伦王，以色列人攻打这五王的军队，把他们打败，然后就生擒了这五个王，把他们带到约书亚的面前。当这个五个王被带到耶稣亚面前的时候，耶稣亚就吩咐那些和他同去的军长说，你们进前来，把你们的脚踏在这些王的颈项上。所以是从这里就发展所谓的使仇敌做脚凳。那么耶稣亚吩咐他们，他的军长把脚踏在这个五个王的颈项上，就表明这个五个王是被他们所征服的，而且这五王的地位被贬低到像奴隶一样卑屈的地位，是完全受征服者的控制。因此这里耶和华应许这位弥赛亚说，耶和华自己要去和弥赛亚君王的仇敌征战，他说等我使你的仇敌做你的脚凳。所以耶和华应许这个弥赛亚君王，他自己要出去跟弥赛亚君王的仇敌征战，只等到耶和华把他的仇敌完全的制服，让他们完全在弥赛亚君王的控制之下。所以这里耶和华所发出的谕令，他给这位弥赛亚君王的应许，乃是要保证这位大卫的主，这位弥赛亚君王，他拥有无可比拟的地位，以及保证他的得胜。为什么神要给他这样的一个应许，来保证他无可比拟的地位和得胜呢？自从人类堕落之后，神的整个创造 就被毁坏，神圣洁的旨意被践踏在脚下，于是这个世界陷入了大的冲突之中，撒旦和整个悖逆的人类成为神的仇敌。但是神美好的旨意是不能够不实现的，所以神应许这位弥赛亚君王，他要使这位弥赛亚君王在这样的一个冲突当中可以来得胜一切的仇敌，除灭撒旦跟所有悖逆的人，然后这位神赐给他跟神同等绝对主权的权柄来统治这个世界，使得神君王的统治或者说神的国度可以在这个世界实现。所以当耶和华应许这位弥赛亚君王要赐给他无可比拟的权柄和能力，并且赐给他绝对的得胜之后，接下来大卫就描述这位弥赛亚君王他的治理是怎样的一个治理。他说耶和华必使你从锡安生出能力的杖来，在这句话我们如果直接来翻译，乃是说耶和华要从锡安生出你能力的杖，也就是说是耶和华生出这个杖，但是耶和华从锡安生出这位弥赛亚能力的杖。杖是一个比喻性的表达方式，是指这个君王施行他君王统治的权柄，但是这里不是这位弥赛亚伸出他的杖来施行他君王的统治，乃是耶和华从锡安伸出他的杖。这就表明这位弥赛亚君王他是以神自己的能力来施行统治，所以是耶和华伸出他这位弥赛亚的杖。弥赛亚君王他乃是以神的能力来施行这个统治，因为神已经宣告了他要叫他坐在神的右边，所以神的旨意神的命令是要这位弥赛亚君王来统治一切，因此这位弥赛亚君王他的统治是以神的能力来统治。不但如此，这样的一个统治是继续不断的以神的能力来施行这个君王的权柄。然而这里还加上是从锡安，这个杖是从锡安生出，表示说这样的一个君王的统治乃是从锡安发出的。锡安就是耶路撒冷，圣殿是建造在锡安山上，锡安乃是神权政治的一个首府，也就是说在圣经里面我们看到以赛亚书说将来万民都要流归锡安山。在大卫以色列国的历史当中，大卫王朝的大军的京城是设在耶路撒冷，但是这也就指向神这位大君王，这位神权政治的首府也就是耶路撒冷，是锡安山。所以这位弥赛亚君王他是执行神的统治，因为这个杖是从锡安生出，他是在执行神的统治，所以他以神的能力来施行统治，并且他的统治他执行这个神权政体的统治，不是像地上的君王的统治发展他们的军事力量，发展他们的这个政治力量。这一位弥赛亚君王他执行神的统治，他以锡安以耶路撒冷作为神权政治的首府，他的统治乃是把神国的宪法扩展出去，也就是把神的道德律扩展出去。如果我们记得神跟以色列人立约，神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神的百姓，也就是神应许大卫的时候说这些以色列人是我从埃及拯救出来的，所以神就立他们做神的子民，神做他们的神来治理他们。所以其实以色列国是一个 神权政治，也就是说他们的真正的君王就是神，是神来治理他们。因此我们看到在西乃山神就把十诫赐给他们，所以我们看见耶稣这一位弥赛亚君王，当他在地上传道的时候，马太福音第五章到第七章我们很熟悉的登山宝训，这可以说就是神国度的宪法，或者说天国的宪法。在登山宝训里面，耶稣也重申这个十诫，肯定这个十诫乃是神所赐给他百姓的道德律。所以这位弥赛亚君王他来执行神的统治，不但用神的能力来施行君王的权柄，而且他乃是把神的道德律拓展出去。所以他不像其他地上的君王发展个人的野心，这位弥赛亚君王是真正来执行从神而来的使命，来治理神的国度。所以接下来大卫继续的描述说，这位弥赛亚君王要在他的仇敌中掌权，你要在你的仇敌中掌权。我们知道这个弥赛亚君王他在这个世界施行统治，但这个世界是一个与神为敌的世界，所以他施行这样的神的统治乃是在整个继续不断被仇敌环绕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来施行统治，因为这个世界是与神为敌的。所以这位弥赛亚继续不断的被仇敌环绕着，在这样的处境之下他施行这个神国的治理。但是这里大卫很清楚的强调，不是他的仇敌掌权，而是这位弥赛亚君王在他的仇敌当中掌权。换句话说，大卫肯定这位弥赛亚君王他一定要使神在世界的统治得以实现，神要在这个世界当中来作王施行统治。所以接下来大卫就描述这个弥赛亚君王的军队，因为他的统治是借着他所拥有的这个军队来施行统治。所以第三节，当你掌权的日子，你的民要以圣洁的装饰为衣，甘心牺牲自己，你的民多如清晨的甘露。这一节经文完全是以弥赛亚军队为焦点来描述这个弥赛亚的军队是怎样的一支军队。虽然这一段经文 这节经文的本身，希伯来文的本身有很多解释上的困难，但是大致的意思，大体的意思是非常清楚的。所以在这里说，当你掌权的日子，或作你行军的日子，我们如果比较直接翻译是在你的全能 thy power 你的全能的日子，或者说在你的军事力量的日子。这所谓你的全能的日子或者你军事力量的日子，所指的就是弥赛亚君王彰显他的全能的日子，也就是当他的国度在进展，他跟他的仇敌从事战争的日子。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看小字说行军的日子，这个国度弥赛亚的国度是不断的在进展。但是我们刚刚已经说了，他是继续不断被仇敌环绕，所以当他的国度继续在进展，他跟他的仇敌继续不断的在从事征战，而这也是他彰显他全能的日子。在任何征战的日子临到的时候，弥赛亚在他的仇敌当中彰显他的全能和他的统治的一个明证，就是他的军队。他的军队就显明了他统治的全能。那么所以这个弥赛亚的军队到底是怎样的一个军队呢？你的民，其实原文是甘心牺牲自己是第一个，所以我们按照原文直接翻译，你的百姓或者说你的民或者说你的军队 是甘心祭，直接翻译就是甘心祭 free will offering， 甘心祭。你的百姓是甘心祭，这是什么意思呢？这是说当征战临到的时候，弥赛亚的军队不是被征召来当兵的一群人，像我们现在任何国家打仗的时候是要征召一群人来当兵，但是弥赛亚的军队不是被征召来当兵的一群人，也不是用金钱被雇用来当兵的一群人。弥赛亚的军队乃是全心全意而且甘心乐意又充满热诚的志愿军，他们是甘心牺牲自己的来服侍这位弥赛亚君王，他们甘心牺牲自己，甚至连他们的性命都不吝惜来服侍这位弥赛亚君王，所以他们以他们喜乐的牺牲这样的服侍来尊荣这位弥赛亚的君王。所以这样的一支军队对于弥赛亚的仇敌而言是难以克服的，因为他们这种甘心乐意的精神就是弥赛亚军队的能力的一个明证。我们从使徒行传就可以看得非常的清楚，使徒行传第三章，彼得跟约翰上圣殿去祷告，有一个瘸腿人坐在圣殿的美门口，彼得奉耶稣的名医治他，然后吸引了很多的群众，他们就讲了一篇道。但是耶路撒冷的宗教和这个和法庭的最高的法院，也就是犹太人的公会，就差人来捉拿彼得跟约翰，然后审问他们，并且严严的禁止他们奉耶稣的名传道。但是因为他们行了这个神迹，他们只好恐吓他们，叫他们不可以再奉这个名传道，然后就把他们释放。这一群甘心牺牲自己的这个弥赛亚的军队，他们有没有受到恐吓？没有。他们离开公会回到教会，他们就把所遭遇的事情告诉教会的人，于是全教会听见了，他们就同心合意的高声向神祷告说，主啊，你是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然后他们就引用诗篇第二篇说，万民为什么争闹，万邦为什么起来抵挡神的受膏者，现在神你的话应验了，希律和本丢比拉多外邦人和以色列人果然聚集在这里来攻击你所高的圣仆，就是耶稣，他们恐吓我们，现在求你鉴察。然后他们求神让他们放胆传这个道，而且求神彰显他的大能，借着神迹奇事来印证所传的道。他们祷告完了，聚会的地方震动，他们都被圣灵充满，放胆讲论神的道。彼得跟约翰第二次再被公会间捉拿，这一次公会严严的再一次审问他们，甚至公会的人想要杀害他们。后来有一位拉比加马列，他建议说你们不要随便做这样的事，于是公会的人就把使徒们打了一顿，就把他们释放了。但是他们离开公会的时候心里欢喜，因为算是配为这名受辱的，虽然再一次受恐吓严禁他们传这道，可是他们出来之后不但欢喜，不但认为自己算是配为这名受辱，而且他们仍然每日在殿里在家里不住的教训人传耶稣是基督。我们看到斯提凡，我们看见保罗，使徒保罗在使徒行传他三次旅行布道，每到一个城市他进犹太人的会堂传宣讲这个福音，有少数犹太人信，有少数近前的外邦人信，但是犹太人满心嫉妒就起来反对保罗，甚至他在路斯德的城 他们用石头打他，以为他是死了，但是保罗却站起身来进城。第二天他继续他的传道工作。所以我们看到这样的一支弥赛亚的军队，仇敌是难以克服的。他们不是被征召来当兵，他们不是被用金钱雇来当兵，他们是全心全意甘心乐意，而且喜乐的以牺牲自我的服侍来尊荣这位弥赛亚君王。不但如此，这个弥赛亚军队乃是穿着圣洁的服装，或者说以圣洁为装饰。这个圣洁的服装可以解释为是敬拜耶和华的时候祭司所穿的圣洁的外袍。如果是如此，这一支军队就是一支祭司的军队。那么就期待接下来第四节，他们的统帅这位弥赛亚君王也担任祭司的职任。但是这个圣洁的服装也可以解释为是圣洁和公义的外袍。如果是解释为圣洁和公义的外袍，那就是描述这支弥赛亚军队的成员他们所具有的道德的这个品格，或者以圣洁为装饰。我们知道圣洁这个字基本的意思就分别出来，所以这个军队以圣洁为装饰，那就是指他们是把自己分别出来，完全献身来服侍这位弥赛亚君王。所以这就是弥赛亚军队的每一个成员。不但如此，这个军队大卫说，你的少年人像清晨的露珠。你的少年人，好，这里是你的少年人。你的少年人是描述这些热切自愿献身来服侍弥赛亚的人所组成的这一个弥赛亚的军队，乃是一支活跃的军队。好像少年人年轻是活跃的，所以你的少年人，这个弥赛亚的少年人，这些自愿献身服侍他的人所组成的这一支军队，乃是活跃的一支军队。而你的少年人好像清晨的露珠，这个好像清晨的露珠，我们直接翻译是从清晨的腹中生出来的露珠，也就是把清晨比拟成好像母腹一样，从母腹中生出露珠来。我们知道孩子是从母腹中生出来的，所以清晨好比是母腹，从清晨的腹中生出来露珠，也就是指早上的时候，我们知道露珠会在地面上出现，所以这诗人用这种诗歌的表达方式，就把清晨比拟成好像母腹，而露珠好像从母腹中生出来。而这位清晨的母腹乃是一个多产的母腹，因为每一个清晨接着另外一个清晨，从不间断的每一日清晨继续不断的生出无数的露珠来。所以这位清晨是多产的母腹，日复一日，每一日的清晨从不间断的不断生出无数的露珠。所以你的少年人好像从清晨腹中出来的露珠，是描写献身彻底跟随弥赛亚来服侍他的人，就好像从清晨腹中出来的露珠一样，是继续不断的出现。因此继续不断的有人献身彻底的来跟随弥赛亚，有如从清晨的母腹中生出的露珠一样，他们安静的、规律的、从不间断的继续不断的出现。这一支弥赛亚的军队继续不断的壮大，所以贯穿整个人类历史，这样的一个永无止境的军力的增强，乃是一个继续不断加增这个军兵，好像这个清晨露珠从清晨的腹中生出一样。所以像这样一支弥赛亚军队，邪恶的仇敌怎么能够征服呢？我们知道最近是电影周， 曾经去年还是前年放一部片子叫 The End of the Spear， 五位宣教士到厄瓜多瓦去宣教，没有去多久他们被杀。但是是不是到此就结束呢？不是的，他们的遗孀回来再一次有100个人献身，再一次去到厄瓜多亚。所以我们会看见这样子一支弥赛亚军队，这样子献身彻底跟随弥赛亚的人是继续不断的出现，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永无止境的军力的增强。这样一支弥赛亚军队什么人可以征服呢？所以当大卫描述了耶和华给弥赛亚的应许，也描述了这位弥赛亚的君王的治理和他的军队，接下来大卫就提出耶和华给这位弥赛亚第二个应许，说耶和华起了誓绝不后悔，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耶和华起誓，耶和华，圣经上说神是无谎言的神，他不需要启示来保证他说的话，但是神是要辅救我们，所以耶和华启示来强调他的应许一定会成就。但耶和华启示不但是强调他的应许一定会成就，也表明这个应许具有极大的重要性，这个应许极其的重要。所以耶和华启示说，然而接下来绝不后悔，就更加强调这个应许必然实现。所以什么应许呢？耶和华应许弥赛亚说，你要永远为祭司。这位大卫的主不但是一位君王，同时这里耶和华应许说他也是一位祭司，而且他是永远为祭司。然而耶和华说明他是按着麦基洗德的等次为祭司。我们知道在以色列历史当中，神耶和华指定只有亚伦和他的后裔可以担任祭司的职任，而我们刚刚提到神给大卫的应许要为大卫建立王朝，所以大卫的子孙要不断有人坐在这个王位上。这个无论是祭司无论是君王，其实都是神治政体当中神借着他们来治理神的百姓。除了祭司君王还有一个就是先知，所以这三种人因为是神治政体当中神借着他们来施行神在百姓当中的治理，所以这三种人他们都是被膏立的，也就是说这个膏油就象征神就赐给他们圣灵的能力，可以来执行神交托给他们的这个治理的责任。所以祭司君王先知是神权政治之下，神作王治理他的百姓，借着这三个职任来实际的施行这个治理。所以我们每逢说到受膏者，很多人就说哦，受膏者就是祭司君王先知，但是我们要了解这个整个概念是一个神权政治，神把以色列人从埃及拯救出来做他的子民，他做王治理他们。神怎么样来治理呢？他就选立了三种人，也就是说三个职任，设立了三个职任，借着这三种人神来治理他的百姓。所以这一位弥赛亚神应许他要做君王，但是神也应许他要做祭司，只是在以色列历史当中祭司的职任跟君王的职任是分别的两个制度，从来没有一个先例是有人既为君王 又为祭司，也就是说没有一个人可以身兼君王跟祭司两个职任，所以大卫就必须去寻找另外一个类比来描述这位弥赛亚君王又承当祭司的职任。他就在创世纪第十四章找到麦基喜德这个人来作为一个类比。在创世纪第十四章是讲到亚伯拉罕的侄儿住在索多玛，索多玛王跟另外四个王，也就是五个王，和基大老马王跟另外三个王，就是四王，这四王跟五王就征战，基大老马王就打败了索多玛王 五个王，亚伯拉罕的侄儿罗德也被掳去。所以亚伯拉罕知道这个消息以后，他就带着他家中318个壮丁就去攻打基大老马王那四王，把他们打败了，就掳了很多的财物。当他得胜归来的时候，这位麦基喜德是撒冷王，也就是当时他在耶路撒冷作王，这位麦基喜德是撒冷王，但他同时也是至高神的祭司，他就带着酒和饼出来迎接亚伯拉罕，而亚伯拉罕把所掳来的东西十分之一献上给他，而他为亚伯拉罕来祝福。所以大卫就从创世纪这段经文找到这位麦基喜德，因为他既是撒冷王，当时在耶路撒冷作王，但同时他又是至高神的祭司，所以亚伯拉罕得胜归来的时候，他拿饼和酒迎接亚伯拉罕，而且为亚伯拉罕祝福，然后亚伯拉罕把所得的十分之一献给他，所以他既是君王又是祭司。除此以外，在创世纪中他的出现是没有父母没有族谱，这也非常能够适用，就是说把它应用在这位弥赛亚的身上。这位弥赛亚我们已经说了，大卫称他为主，所以他不是一般的人类，他乃是神成为人，所以他是在创世以前他就已经存在。因此麦基喜德在创世纪出现的时候无父无母无族谱无始无终，他就这样出现，再也没有再见过关于他的记载。所以大卫就从创世纪找到麦基喜德这个类比来说明这位弥赛亚耶和华应许他要成为君王，但同时他也要成为祭司，但不是照以色列历史当中君王和祭司的这两个制度，乃是按照麦基喜德，他同时是君王又是祭司。而在以色列历史中，不但大卫王朝的君王，同时亚伦后裔的祭司都没有一个是完全适任的，也就是说无论是在大卫王朝的君王或者亚伦后裔的祭司，没有一个是能够完全无瑕疵的来履行这个职任。不但如此，这两个制度也不是绝对的，譬如说祭司献祭这个制度，祭司要为自己先献赎罪祭，然后为百姓献祭，而且必须重复每一年都要来执行这样的献祭。这个然后这一任的祭司死了，下一任的祭司要来接替，所以这个君王和祭司的制度在当时以色列历史当中也不是绝对的，不但没有一个完全的人来完全履行君王跟祭司责任的人，也没有，这个制度本身也不是绝对的，所以这就指向更高的一个祭司的职任和一个更配得尊荣的君王。而这样的更高的祭司的职任更配得 尊荣的君王乃是这位弥赛亚，他是永远为君王，永远为祭司，只有他完全能够按照耶和华的旨意来执行君王的治理，也只有他能够真正的尽祭司的职任，来为神的百姓赎罪。所以这是为什么耶和华不但应许弥赛亚要成为君王，而且这位弥赛亚也将是一位祭司，永远的祭司。但是我们看接下来，大卫没有再谈论关于这位弥赛亚君王祭司的职任，他又再一次回到这个战争的语言来描述这位弥赛亚君王，他做王，他怎么样来征服他的仇敌。所以接着大卫说，在你右边的主，这个在你右边的主到底是谁呢？这个跟第一节 有一点的不一样。第一节耶和华是对弥赛亚说，你坐在我的右边，那是耶和华自己坐在宝座上，然后他应许这位大卫的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但是这里是只是在你右边，在你右边的主，这位在你右边的主到底是谁呢？有人认为这个主是指耶和华。为什么？因为我们知道耶和华，犹太人会称耶和华的名，神是圣洁的，是可畏的，所以他们不敢直呼耶和华的名。因此在神的话，旧约的圣经，每逢耶和华的名出现的时候，他们就用主来取代，希伯来文就是 Adonai， 他们就不敢直呼耶和华的名，以主来取代。所以有些学者认为这个主所指的就是耶和华，耶和华在这位弥赛亚君王的右边。那我刚刚已经说了，现在是在他的右边，不是坐在，坐在那是耶和华坐在宝座，然后这位弥赛亚君王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现在是在右边。所以如果这个主是耶和华，那么所说的就是耶和华在弥赛亚君王的右边，意思就是指当弥赛亚君王出去征战的时候，耶和华在他的右边帮助他。在诗篇里面我们看到很多这一类的例子。诗篇第十六篇，大卫对耶和华说，我将你常摆在我面前，因你在我右边，我就不致动摇。诗篇121篇，我要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保护你的也不打盹也不睡觉等等。保护你的是耶和华，耶和华在你右边应庇你。所以如果这个主是指的耶和华，这位主在你的右边，这个你就是弥赛亚君王。耶和华在弥赛亚的君王右边，就是指他在这个弥赛亚君王右边帮助他，当他出去征战的时候，耶和华在他的右边帮助他。那么如果是这样子来解释，接下来第五节的下半跟第六节所描述的就是耶和华出去为他征战，当他发怒的日子，当耶和华发怒的日子，必打伤列王，耶和华要在列邦中刑罚恶人。然后到了第七节最后一节，这个他要喝路旁的水，就不再是指耶和华，又回到这位弥赛亚，这位弥赛亚他在追逐他的仇敌。所以这是一个可能的解释，这个主是指耶和华。但是另外一个可能，这个主就是第一节大卫称为是他的主的那一位，那么就是弥赛亚君王。主也就是指这位弥赛亚君王在你的右边，这个你是耶和华，这位弥赛亚君王在耶和华的右边，那么意思就跟第一节的意思是一样，是指弥赛亚君王坐在耶和华的右边。而第五节下半到第七节就是描述这位弥赛亚君王他去执行耶和华在第一节给他的命令，在地上实际的去征服他的仇敌。所以这两种解释都有可能，虽然有些微的不同，但基本的意思是一样的，都是指的耶和华或者这位弥赛亚征服仇敌。 所以呢，在你发怒的日子，这个你如果是指耶和华的话，耶和华发怒的日子所指的就是耶和华最后施行审判跟刑罚的时候。因为在先知书，譬如说以赛亚书或者西番雅书等等，论到耶和华发怒的日子，所指的都是最后耶和华施行审判和刑罚的时候。所以若是耶和华出去为这位弥赛亚君王征战，那么当他发怒的日子，在他施行最后的审判跟刑罚的时候，他要把弥赛亚的仇敌，要把列王，要把地上的列国的君王，把他们打败。但是如果我们说的这个主是弥赛亚君王，那么弥赛亚君王发怒的日子就是指他起来出去跟仇敌征战的日子。他起来出去跟仇敌征战，他是一位可怕的战士，他必定打伤列王。所以无论是耶和华，无论是弥赛亚君王，当他们跟仇敌征战的时候，没有一个悖逆的君王能够在神或者在弥赛亚面前站立得住，他们都要被粉碎。或者是耶和华在最后的审判刑罚这些列王，把他们打败，把他们完全的消灭。或者弥赛亚君王出去征战，他是一位可怕的战士，没有一个君王可以站立的在他面前站立得住，都要被他打败。不但如此，你要在他要在列邦中施行审判，这个在列邦中施行审判所指向的就是最后的审判。所以神要在最后施行审判，或者这位弥赛亚将要在历史的结束施行最后的审判。当神或弥赛亚施行这个最后的审判的时候，他们要审判列邦，所有敌对的国家都要被完全的打败，都要被完全的征服。所以神最后的审判，没有一个仇敌不被消灭，神征服仇敌，一直到所有的仇敌都完全被征服为止。这其实就是我们看到在新约的启示录第十九章就描述了这个最后的这个弥赛亚这位战士，这位君王战士，他最后消灭所有的仇敌。在启示录十九章的十一节，这个使徒约翰说，我观看见天开了，有一匹白马，骑在马上的称为诚信真实，他审判征战都按着公义，他的眼睛如火焰，他头上戴着许多冠冕，又有写着的名字，除了他自己没有人知道，他穿了溅了血的衣服，他的名称为神之道，在天上的众军骑着白马，穿着细麻衣，又白又洁，跟随他，有利剑从他口中出来，可以击杀列国，他必用铁杖辖管他们，并要铲全能神烈怒的酒榨，在他衣服和大腿上有名写着说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我又看见一位天使站在日头中，向天空所飞的鸟大声喊着说，你们聚集来赴神的大宴席，可以吃君王与将军的肉，壮士与马和骑马者的肉，并一切自主的为奴的以及大小人民的肉。我看见那兽和地上的君王并他们的众军都聚集，要与骑白马的并他的军兵征战。那兽被擒拿，那在兽面前曾行奇事迷惑兽印记和拜兽像之人的假先知也与兽同被擒拿，他们两个就活活的被扔在烧着硫磺的火湖里，其余的被骑白马者口中出来的箭杀了，飞鸟都吃饱了他们的肉。所以这一位弥赛亚的战士，或者说耶和华为他征战，最终要把所有的仇敌完全的征服，没有一个国家的政权能够提供保护， 弥赛亚要赢得完全的胜利，谁能够不畏惧敬拜这位弥赛亚君王呢？但是最末了，大卫就描述这位弥赛亚君王，他不放松不疲乏地追捕他的仇敌。这里说他要喝路旁的河水，这是一个比喻性的表达方式，来描述这位弥赛亚在他追逐仇敌的途中，他在耶和华的里面来恢复他的力量。也就是说，追赶这个仇敌，追逐仇敌，我们知道这是一个比喻性的描述。如果是人，人一定会疲乏，但是以赛亚书四十章说耶和华是不疲乏 不困倦，他的智慧和能力都是无穷的。因此当弥赛亚君王在追逐他的仇敌，他就在耶和华里面恢复他的力量，以至于他能够不放松不疲乏的来追逐他的仇敌，所以他必抬起他的头。所以他必抬起他的头，就表示他在耶和华里面恢复力量，使他可以不疲乏不放松的来追逐仇敌。所以他在追逐的时候总是抬起他的头，也就是表示说他总是保持着充足的信心，总是警醒的，强壮有力的，继续不断不放松不疲乏的来追逐他的仇敌，抬起他的头，表明他带着充足的信心，因为他是在耶和华里面恢复他的力量，所以他总是保持着充足的信心，警醒和强壮有力，他可以不疲乏的，而且丝毫不放松的来追逐他的仇敌。他定义要为耶和华来统治这个世界，要使神国度实现在这个世界上，使神君王的统治能够在这地上完全的实现。所以这首诗篇停在这一个没有完结的音符上。我们如果想象，我们可以看见最后一节就描述这位君王他还在追赶他的仇敌，他在耶和华里面得到力量，他继续不断不疲乏不放松还在追赶，他总是抬着头带着充足的信心，强壮的继续的在追赶。所以这个诗篇停在这样的一个没有完结的音符上，这位弥赛亚的君王他在奔跑追逐他邪恶的仇敌，但是他是带着喜乐跟信心不放松不疲乏的在追逐。这一场战争还没有结束，但结果是确定的，耶和华已经应许他要坐在耶和华的右边，只等耶和华使他的仇敌坐他的脚凳。所以虽然他仍然在追逐，这个战争还没有结束，可是他是一定会得到完全的胜利。然而他是借着那些自愿献身甘心牺牲自己的军队来打仗。今天你和我们是不是参与在这样的一支军队当中？我们是不是那些愿意甘心牺牲自己，以这样子喜乐的牺牲来服侍这位弥赛亚君王，来自愿参与在这个军队当中，参与这场圣战，使得弥赛亚君王可以将他的仇敌完全的征服，完全的毁灭，让神君王的统治可以实现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曾经说这一篇诗篇是新约的作者引用最多的一段旧约的经文，所以我们看到主耶稣他在教训人的时候，他自己就曾经直接引用这段经文，就是我们前面提到他在最后一周在圣殿教训人的时候，就引用这段经文来挑战文士和法利赛人的教训，来教导在 听他教训的人，弥赛亚真正是谁？这位弥赛亚是大卫肉身的后裔，但他却不是一位一般的人类，他乃是神成为人，所以大卫称他为主。而耶稣在最后被捉拿，在公会前受审的时候，大祭司问他说，你是基督，你是基督不是？耶稣说，你说的是。你要看见人子坐在全能者的右边，驾着天云而来。所以耶稣自己也不是直接引用，但是仍然他是借着这篇诗篇，耶和华给大卫的主，这位弥赛亚君王的应许，他在大祭司的面前来表明他将要被高举。人子，他说你将要看见人子坐在全能者的右边，将来他要荣耀的再来。不但耶稣自己引用这个诗篇110篇，使徒们也引用，不断的引用这篇诗篇来论到耶稣的被高举，或者来讲论耶稣为大祭司。在五旬节那一天，圣灵被赐下来，所有120个门徒都被圣灵充满，以各国的语言来讲论耶和华的大作为。当时在场的犹太人以为他们是被新酒灌满了，以为他们喝醉了，于是彼得就起来讲了一篇道，讲论这位耶稣是神所立的，神所高立的，讲论耶稣的死，讲论他的复活。他提到大卫是先知，因此预先看见在他的后裔中，神要兴起一位接续大卫坐在宝座上，而这一位基督，大卫预先看见他不被死亡拘禁，就预言说他将要从死里复活。然而这位耶稣不但已经复活，彼得说他也被神高举在神的右边，把圣灵赐下。所以彼得就引用了诗篇21篇，说大卫并没有升到天上，但他自己说，主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的仇敌坐你的脚凳。所以彼得说，以色列全家，你们当确实的知道，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这个主是超乎万民之上的名，万膝要向他跪拜，万主要称他，万民万口要称他为主。不但如此，保罗在罗马书4章也是指向这篇诗篇，说这位耶稣已经坐在神的右边，但是他坐在神的右边不但执行君王的职任，他也在神的右边执行祭司的职任，他不住地为我们代求。这个代求不是我今天生病了，耶稣在天上为我代求，这个代求是他完成了这个救赎。因此凡是悔改接受耶稣做救主的人，他们就在神面前罪得赦免，并且得称为义。因此这位大祭司，他以自己的身体做祭物献上来为我们赎罪，我们接待他做我们的救主，我们就能够分享他救赎的恩典，我们的罪得赦免，我们被称为义。而他如今在这被高举的地位上继续的为我们代求，确保我们这个称义的地位，使我们可以最后在他第二次再来的时候，我们可以得到最后的拯救。那么希伯来书的作者，我们曾经讲过这卷书在5章到7章就引用这篇诗篇来讲论耶稣是按着麦基洗德的等次为大祭司，他 不像那些人类的祭司要为自己的罪献祭，而且必须每一年献祭，他乃是无罪的，他以自己为祭物，一次献上就为我们完成了这个赎罪祭。所以这一位弥赛亚，这位大君王，在2000年前他已经来到这个世上，他确实是大卫的后裔。如果你看马太福音的家谱，他是大卫王朝的后裔，大卫的子孙，他来就已经带来神的国度，神君王的治理已经开始。只是他第一次来的时候，我们看不见他君王的荣耀，因为他要完成救赎的工作，他要在十字架上粉碎他的仇敌死亡和撒旦的权势。在人看他是一个罪犯，以最残酷的罪犯的死刑来执行他的死亡，但其实十字架在约翰福音里面耶稣说是我得荣耀的时候，在十字架上神最高最高最大的把神的荣耀向人类向全地的人类启示，这是我们难以明白的。我们的价值观是以世界成功，成功就是有名有位有权有势，但是这一位神，这一位神的儿子，他本有神的形象，他有权能，他有荣耀，他却不以与神同等是必须要抓住不放，反倒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他在十字架上，下面有三组人讥诮他，你如果是神的儿子，你从十字架上下来，你救救自己吧，你如果要救我们，你先救你自己，你先从十字架上下来，我们就相信你是神的儿子，我们就相信你是基督。他有能力，他被捉拿的时候，彼得用刀削掉大祭司仆人的一个耳朵，耶稣说收刀入鞘，我岂不能要求父差12营的天使来。他有权能，他有荣耀，真正的伟大不是我有权能我耍我的权能，这位神他的伟大彰显在他降卑，这样的荣耀的君王，这样荣耀的创造世界的神，他降卑，他为我们的罪，他成为跟我们一样的人，他在地上像我们一样从婴儿出生，他像我们一样走过这个人生，但是最后他担当我们罪的刑罚，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十字架不是只是一个身体的受苦，我们看到今天很多的人演出这一幕，强调的是那个肉身的苦，是十字架是极度肉体的受苦，但最大的痛苦是这位从来没有跟父神分离的神的儿子，圣洁的神，世人的罪担在他的肩上，神的愤怒完全倾倒出来。这是为什么当他钉在十字架上，天地都黑暗，神的愤怒，神的刑罚，从亚当到人类历史结束，所有人类的罪担在他的身上。他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但他不是一个无助的囚犯，当他断气的时候，他对他的父说，父啊，我把我的灵魂交在你的手中。他是甘心把自己的命舍去，他在这场征战里面他是得胜的君王，在十字架上 他胜过撒旦的权势。他虽然被钉死，他不被死亡拘禁，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他得胜了死亡，他已经打败了撒旦。虽然这个战争还没有结束，但是得胜是必然的。这位弥赛亚君王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被钉死，神的公义显明，因为神断不以有罪的为无罪，神必定要刑罚罪，但是神的儿子亲自为我们担当这个罪的刑罚。神的慈爱向我们显明，为一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为的，只有神的儿子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我们没有人可以赚取这个恩典，如果神不向我们施怜悯，神不向我们施慈爱，我们罪的工价是死亡。这位弥赛亚他要继续的征战，这个世界从人类堕落以后，神的创造被摧毁，神圣洁的旨意被践踏，但是神的旨意一定要实现。所以在这场战争里面，弥赛亚完成了救赎，我们所有蒙他救赎的人，我们存着感恩，我们甘心牺牲，我们不以性命为念，我们彻底的来跟随他，参与在这支弥赛亚的军队里面。这样的军队有谁可以打败？这样子不吝惜自己性命的，甘心跟随这位为我们死的主，来实现神的国度，神君王的统治。这个军队是每一天在增加，从2000年前直到如今，好像清晨的露珠是继续不断的，日复一日不间断的，这支军队在增强。有人被杀了，但是有人继续的加入。盼望我们在今天复活节的时候，我们来敬拜这一位为我们死而复活的主，我们也愿意甘心的奉献我们自己，加入这支军队，参与在这个圣战当中。因为我们的弥赛亚君王他还要第二次再来，当他再来的时候，他是荣耀的再来，跟他第一次来的时候全然不同。地上所有的人都要亲眼看见他驾云而来，那时候他要施行最后的审判。这不是天方夜谭，这不是神话故事，这是肯定要发生的神的旨意，神的计划。所以盼望我们听的人，我们无论是已经相信或者说还没有相信，我们都存着畏惧来敬拜，也是存着爱来献身。
朋友，真光系列查经对你有什么帮助吗？我们欢迎你的分享和提问。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理解耶稣的真理和救恩，今天就来相信主耶稣。